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，做和平之子到底有什么特征，然后又怎么装备？这个题目很好哈，是使我做和平之子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力量，乃是神托付我们啊，所以我们愿意去承担，愿意去装备自己。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这个和平的意义啊 ，Shalom。当然，这个字哈，我们都听别人谈过啊，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彼此问候啊，都是也讲这个字 Shalom。所以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？那Shalom 是平安啊，彼此问候平安，就是无灾无难啊，平安。Shalom 也是和谐啊，没有冲突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。Shalom 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字的意思里面。但是更重要的啊 ，Shalom 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整全啊，就是wholeness 啊，整个完整的啊，整全，也有就是把它成为完整的 complete 啊 complete， 或者说有缺口了啊，破坏了要修补了，怎么样恢复完整，恢复它原本的样式，这个也有 shalom 啊，这个和平的意思。那原本的样式是怎么样呢？神心目中的人与世界啊，原本的样式是怎么样呢？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能够看到一点，好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这里讲到不再有战事了，不再打仗了。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心中渴望的，不再有战事嘛，那把刀枪打成镰刀啊，去工作的啊，不是在伤害人的，而且在光明中行走都是在光中。这个是神心目中人与世界该有的样式。还有以赛亚书11章第6到第9节，那里给我们一幅很美的图画，豺狼与羊羔同居，豺狼看见羊羔不会把它吞掉，反而是和平共处，这么美的一幅图画。然后圣经说一切都不伤人，也不害物了，人也不会杀动物了。然后我们看见这是神原来造人与世界，人与神，人与人，人与自然，大自然的动物、植物，自然的生态，都是和睦和平的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也给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曾经念过就是说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是又有怜悯又有公义，不是有一种没有另外一种。启示录21章、22章更加清楚了，告诉我们有一天神恢复了原初的样式，神的帐幕降在人间，神要永远与人同在，这是神永世的一个心意，他爱我们，喜欢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然后神也永远做王啊，人很甘心乐意啊，喜喜欢欢的尊神为主做王。所以神心目中的样式，其实就是神要建立爱的国度。当然了，这个国度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耶稣再来。可是耶稣钉十字架与复活，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这个国度啊。已经开始这个恢复 完整整全的世界的工作。而我们在一些个人甚至自己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尊他为王的时候，耶稣说神的国度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的生命里。当教会尊主为王，顺服他的时候，神的国度也在当中。社群甚至国家，我们都看到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在地如同在天，那个就是神的国度。我们看见已经有很多人跟随他的人都已经加入这个 marching order， 就是朝向圣经里面这个小路，这个和平来迈进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今天神召唤我们要做和平之子。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重要的名字是和平之君，所以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指出八福的时候，第七福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教会是一个培养和平之子的地方，这个是我们首要的任务。和平也是圣灵的果子，基督徒要效法主的样式，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，就要用心学习怎么样与人和平相处，也要学习我们教会的生活是一种和睦的文化。另外我们看见领袖在侍奉里面也要有使人和平的这种表现，这种的事工，这种的训练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他劝两位姐妹尤阿底、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这两位姐妹呢，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与保罗一同劳苦，是他得力的同工，但是他们在热心的侍奉里面有了矛盾，有了冲突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现很多教会的冲突问题，都是领袖，都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引起的，就是我们在热心里面我们忘记了和平的重要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里，他要求教会领袖监督长老帮助这两位姐妹，帮助他们使他们和睦，就是要求他们做和平之子，使人和睦。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职分呢？其实教会领袖其中一个的责任职分就是使人和睦。教会已经有很多的训练，比如说训练领事啊，训练带查经啊，做小组长啊，训练传福音都很好，训练当执事很重要。但是我们都发现这些侍奉有时候因为人际冲突而受亏损，甚至有一些侍奉者因此灰心停止侍奉。所以当我们训练每一种的恩赐侍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都要学习如何处理冲突，如何使人和睦，做和平之子。假如每一位信徒或者侍奉者都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冲突，不单只能够减少侍奉上面许多的障碍以及破坏的力量，减少侍奉者的伤亡率，而且也会因为冲突处理得好，使侍奉更有果效。所以学习处理冲突不单只是门训，也是培训工人很重要的环节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和平使者要有由内而外的八福的生命，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 教导，就好像上楼梯一样哈。这个在登山宝训耶稣所讲的八福里面，他讲的八福好像楼梯一级又一级又一级哈。前面六级必须先达到，然后第七级使人和睦的人呢，才能够发生，其实不容易。那前面六级是什么呢？是虚心呢，哀动，温柔，饥渴慕义，连续人，清醒，然后使人和睦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步步高升哈，步步高升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集，虚心。虚心就是谦卑放下自己啊，这个很难，谦卑。尤其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，我们如何谦卑放下自己，承认自己可能知道的有限啊，有时候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，也承认有可能判断错误，可以承认说 I'm sorry。 有虚心就会聆听别人的观点与角度，有虚心就能重新衡量事情，发生问题的时候第一就会反省自己，承认自己可能有错，就算第一下是别人的错，但是我回应的时候的语气啊、语调啊、我的态度啊，或者说我该说的没说，我不该说的又说了，我该做的没做，我不该做的又做了，这些我们都要承认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曾经教导信徒要彼此的顺服，彼得前书也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不能彼此顺服，是因为骄傲的缘故。骄傲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就是耶稣基督掌权，不是我掌权呢。天国是我的，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在主面前把主权交给主，听他的，不是他听我的。要人听主的，不是要听我的。所以虚己呢，是一种让位，让主掌权。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两位领袖发生了矛盾，互相不让步。其中一个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，在默想，看到窗外树林里面有一条小路，看见这个小路上面有两只公羊在走路，但是这个路很窄，一个往下走，一个往上走，路很窄，只能够容纳一只羊，谁该让步？谁该让步？这个时候圣灵让他感觉，哎，这个就好像我跟那位弟兄啊，我们谁让？谁让步呢？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美丽的图画，其中一只羊突然间趴在地上，让另外一只羊踏过它的背，踏过它的背走过去，然后它自己站起来，大家都有路。这个趴的这个姿势是一个谦卑的姿势。耶稣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上车虚己，虚己，弯腰替门徒洗脚，虚己，取了人的样式，不单只是人的样式，还是奴仆的样式。因为这么高贵尊贵掌握所有权柄的主，上次愿意这样虚己，何况我们呢？何况我们呢？所以虚心是第一，很重要。我们能够信耶稣也靠这个虚心，谦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，我们越侍奉好像我们越爬上高位了，我们越难 实现越难谦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虚心的人不能做和平之子。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帮助，有了虚心就会哀恸。虚心是因为真的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是一种内里的诚实。大卫在诗篇51篇他忏悔的时候，他是里面的一种诚实，我真的我错了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神，我伤害人，这种内里的诚实很重要，就是里面真实的情况看到了，很难过，为自己的软弱和过犯忧伤，难过悔改。有时候我们哀恸，我们也会哀恸，但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是因为没面子。我们难过不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错，一种罪疚，乃是没面子，所以我哭，所以我难过。罪疚 guilt 跟羞愧 shame 都是内心不舒服难过的一个感觉，但是重点不一样，出发点不一样。罪疚 guilt 是为自己做错的事感到不安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得罪了神，不安。但是羞愧呢 shame 是担心别人，因此看不起自己。有没有差别？很大的差别。罪疚是真的承认自己做错了感到不安难过，羞愧是担心别人因此看不起自己。我其实是没错，但是他这样看我啊，我没面子。结果错的是没有改，只不过用借口遮掩过去，以至于好看啊，对人肤浅过去。但是真诚的悔改是必须有追求，只感觉羞愧不能解决问题。就算我们所遮掩，我们遮掩了也只是暂时的。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，主看重 true guilt 真正的忧伤痛悔，真诚悔改主必赦免，除去我们的重担。所以使人和平的人，假如没有经历过向神向人认罪真诚悔改，就很难体会其中的挣扎。我们谁愿意承认自己做错，错都是别人。但是当我们在神圣灵的光中真的把自己好好看一看，我们发觉有些事情有些话的确啊，自己要负责任。圣经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，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，必然有更新的生命，不会犯而犯了再犯。所以我们看到从虚心到哀恸是一个很 logical 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因为哀恸了就产生一种的温柔。那些经过虚心以及哀恸真正悔改的人生命就是不一样，他会人变得平和不增进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错处，他明白自己也一样有软弱也一样有错的地方，而且明白自己是蒙恩蒙爱的人，也愿意别人同样蒙神的恩惠，同样蒙人的爱，蒙饶恕。他们对己对人有一种同理心。我们人性里面啊，我们的人性啊，都有美也有丑，别人也一样。我们心中的渴求与需要其实都很相似。越认识自己的人越认识别人，也能够更多的体谅别人。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说怎么挽回有过犯的人呢？以温柔，以温柔来挽回，就好像补网一样，这个网其中有一块破了，要小心的补，因为不小心的话这个网会破得更大。 所以呢，温柔很重要，有温柔你就会聆听，就会体谅，而且会有忍耐，陪同对方走向和好，有一种同理心。然后我们看见，因为温柔啊，我们又上一集了啊。我们圣经里面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承受地土，神是他的产业，有一种满足知足的感觉，他就不会与人争啊，给别人好像给自己一个成长的空间，这样的人就会饥渴慕义，饥渴慕义。饥渴慕义意思就是说，我里面啊，我里面啊，只求自己在神面前做得对啊，我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啊来为自己辩护，来自卫啊，我饥渴的是正直，是神的义。结果对世上的得失、人的称赞或者毁谤都看清了，里面就清省了，清省了，就有空间去渴慕神，有空间去追求公义良善的东西。假如没有前面虚心哀恸温柔，这个饥渴慕义的心出不来呀。我们常常要为自己辩护自卫，然后呢要跟别人争啊，但是饥渴慕义啊，就有一种勇气出来选择对的事啊。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我其他不求啊，处理问题不再出于自己的缺乏，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或者要靠别人给我安全感，不，我已经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，我对这些事情不再感兴趣了，只求神的欢心，只求神的悦纳，只求做一个和平的使者，跟主一样，跟和平之君一样。这样的人呢，就比较能够对成功失败，人家怎么看不太重视啊。然后我们看到饥渴慕义，对人就会连续人。前面的四福是指生命成熟的四个特征，里面有生命活水的涌流，结果就会外流出去了。对人啊，就会影响跟人的关系。做和平的使者很重要，是曾经为自己的罪与软弱难过哀伤，看到别人的软弱与过错，就多了一份同情心，这个就是连续。愿意给别人机会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连续别人，明天我们需要连续的时候，神就会连续我们。我们需要神的连续，因为我们还会软弱，还会失败。然后我们看见连续人的人，越是外流连续人啊，自己也越清新。经过以上五集啊的成长过程，我们已经把很多主不喜悦的东西倒空了，倒空，倒空了啊！里面清醒，看事情能够把人跟事分开，能够依事论事，客观，不会把人跟事啊纠缠在一起。我们也不会偏帮一方，我们可以客观啊，我们不会结党啊。这样的人，人家就会信任他。啊，可以做一个和平之子。然后我们也看见，不单是清心的人啊，清心的人，他就很容易啊使人和睦了，很容易使人和睦。他与人无争，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人道无求啊，品质高啊，与人无争，不需要争，因为他在主里面很满足。和平使者曾经经过冲突之痛，因为以上六福的磨练与成长，遇到冲突就能够处理得好，从其中成长，得到属天的智慧。这样的人呢， 很奇怪，别人就会信任他，觉得他没有私心，没有 hidden agenda， 就会赢得别人的信任，而且愿意接受他的帮助与人和睦。所以作为和平使者，我们明白我们的主和平之君曾经为世人真正完整的和平受了迫害，受了迫害，为了要世人 shalom 完整的生命 wholeness wholesome 健康的生命，主耶稣自己受迫害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若要做和平之子，也可能被人误解受迫害。所以第八福说就是为此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会觉得有福呢？受逼迫为什么有福呢？很简单，别人以为的祸对他来讲是福。这是第八福。教会历史里面有传说，彼得使徒彼得在罗马皇帝尼禄王手下遇难，当时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却要求，不不，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要倒钉十字架，我要倒钉十字架。他看为主受苦，为主受逼迫，为主而死是一种福啊，不是祸。他甚至要求倒钉十字架。我们看见和平之子，生命需要成长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之子。这样子的人呢，他越来越像主耶稣，也越来越能够做和平之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和平之子除了这个生命的成长，就像八福这样子，他还需要另外一些的装备，可能是从实际使人和睦的经验里面累积，也可能去接受一些的训练。到底他需要怎么样的装备呢？我们看到和平之子需要一种动实力，或者说辨识力，从顺服圣灵而来的一种辨别能力，他能够看出冲突问题的症结在哪里。那有时候我们听双方讲问题的时候，双方讲出来的真正的问题呢，很多时候不讲出来的，但是和平之子，因为他经过这个生命的磨练，里面有从顺服圣灵而来的辨识力，一听，他能够辨别。有时候，人没有讲出来的话，他也能够辨别，看出冲突问题的症结，甚至能够做出正确公平的判断。因为和平使者假如不公正，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，制造更多的纷争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和平之子，但是假如我们愿意经过八福生命的磨练，然后又愿意受装备，我们慢慢可以有这种的辨识力。另外，和平使者呢，也是口有恩言，能够做清楚有鼓励性的沟通。恩言意思就是讲出来的话，充满了恩典，了解，从聆听而来的，不会太快就下一个结论。能够体恤别人的处境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恩言也是包括能够清楚的表达，而这个表达里面是有鼓励性的，鼓励性，虽然可以指出错误在哪里，但是呢，最终的整个的语气是有鼓励性的，鼓励他们愿意谦卑下来面对事实，愿意谦卑下来，能够走多一步。所以是一些鼓励性的沟通，是冲突双方都看到和解的一处，和解的一处，愿意接受帮助。那这个是要操练的，口有恩言，我们心里有什么，我们出来的话，就心里有基督的恩高恩典， 出来就会有恩典，然后又能够提供有见识和爱心的化解途径，是受助的人、受帮助的人有所依循啊，这个也很重要啊。讲了讲了讲了讲了讲了啊，大半天啊，结果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啊。那或者帮助对方看到一些的契机，看到一些的具体化解的途径，这个需要有见识，又要有爱心啊，也要能够解释的清楚，有所依循。另外我们看到以上的都讲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些实际操作啊，该怎么讲，什么时候讲啊，有什么可能性，这些呢有时候都可以啊接受训练啊，这个需要虚心，借助别人的经历把调解的工作做得好。那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负担啊。那2003年神感动我跟游牧师啊写出这本教会冲突的处理啊与重建。但是在写书之前呢 好几年前呢、我已经去接受一些训练，就是 peacemaker 的训练啊。那要学习，不但学习圣经的原则，学习当时要实际的去做啊，面对两个有冲突的人你可以说什么做什么。那学习呢也包括有一些教会愿意开放啊，愿意信任你，让你来帮助他们处理冲突。我记得有一趟我就是一边受训练一边去帮助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呢就是他这个负责同工跟几对的父母有了矛盾啊，这个矛盾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负责同工在教主日学的时候用了一句很重的话，伤害这些父母的儿女。那这些儿女回到家里就告诉父母说老师怎么骂他们啊。那这些父母当然很生气啊，他们只听到一面之词啊，当然很生气，就觉得你是谁啊，你有什么资格骂我们的子女啊，还有就是说你自己不做榜样啊，你用有这些语气啊来你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等等。那结果呢就要求我去调解了啊，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没错，对方错啊。老师也说是你们的儿女啊，上课的时候非常不听话搅乱这个秩序啊，所以我很难教啊。那所以我就是做调解。那这类的事在教会里面才能发生嘛，是吧？所以呢我就用我所学习的，然后也在神面前祷告。所以跟这些父母啊，跟这位老师啊来来去去啊，跟他们一对一的去聆听，了解他们所关心的，了解他们心结是什么，然后也了解当时发生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。后来就请他们坐下来，然后就一个一个轮流的谈，把自己的期待，把自己的伤心，把自己的看法观点讲出来。那讲的时候其他人都要留意的听啊，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讲。那感谢主啊，因为他们双方都对我的信任，那我也经过很谨慎的预备啊。那就在那次的会里面帮助他们化解了这个结，最终看见圣灵工作啊，这位做老师的向这些父母道歉。虽然这学生是不听话，但是他作为老师他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，不是要去用骂的方式用很重的语气或者说难听的话去骂这些学生。那当他愿意认罪的时候，认错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看见人的心就被融化了，这些父母也愿意承认自己没有把孩子 交好，以至于啊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做使人和睦的人啊，是要操练，有时候接受一些的训练也是有帮助的。生命上面的磨练装备当然更重要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那唯愿教会都看到培育和平时节的重要，也愿意每一位的牧者都有这一方面的训练，以至于教会生活能够彰显属天的和睦文化，福音的传扬也必定更有效力，教会也一定更有吸引力。好，在我结束的时候，我要送大家，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文，这个叫做和平之子的祝福祷文。那请大家闭上眼睛，我读这个祷文的时候，希望你的心向神敞开，聆听一下神有没有给你一个的召唤，召唤你做和平之君的和平之子，在家庭、教会、工作场所、社会里面做和平之子，使人都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一位和平之君。大家闭上眼睛，用祷告的心来聆听。愿神赐福于你，使你不安，为轻浮的答案，不尽不实的所谓真理和肤浅的关系感到不安，也让这个不安驱使你活在心灵的深处。愿神赐福于你，使你愤怒，对一切不公、压制以及剥削别人的行为感到愤怒，让这个愤怒驱使你为公义、自由与和平来奋斗。愿神赐福于你，使你流泪，为那些在痛楚、被拒绝、饥饿和战祸中受苦的人流泪，让泪水感动你去安慰他们，把他们的痛苦化为欢欣。还有，让神赐福于你，使你成为傻瓜，傻兮兮的，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，带着一把的傻劲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阿们。我们就在这里结束。